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2019年新年快乐，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五，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祝福，盼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能够和佳音一样，我们带着一个兴奋的心情呢，在新的一年来有一个新的开始。今天在节目当中，佳音为您预备了两首的诗歌，多么幸福和兴起为你。在这两首诗歌当中，少不了的还有呢祝玲姑娘为我们预备的她的见证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她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在被神呼召当时的心路历程。好了，佳音就不多说了，我们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接下来精彩的环节。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让我走近你，给我你的手。把你的手交给佳音，让我们在彼此信任的互助的关系当中呢，能够好好的来享受这30分钟的时间。前一段时间在圣诞节的时候呢，灵药电台有一个时间非常长啊，连续12个小时的报佳音的一个节目内容。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您有没有听到同行频道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那其中呢，有好几个项目里面呢，都有一些歌者呢，为我们送上呢，无乐器伴奏的纯人声音乐。你有听过这样的一种演绎吗？它的名字呢，叫做阿卡贝拉，其实呢，它是意大利文，直接翻译成英语呢，就是 in chapel， 意思就是啊，在圣殿，在圣堂当中。那很明显了，它就是教堂音乐的一种样式。所谓无伴奏合唱呢，并不是真的没有伴奏，它只是没有乐器或者没有背景音乐而已。那么在主音以外的声部啊，比如说低音啊、和音啊、人声敲击啊等等，都是伴奏。只不过呢，它是透过上帝创造的我们的口，人的声音唱出来的。那今天呢，在给我你的手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佳音就很想为大家带来一首呢无乐器伴奏的纯人声音乐，因为我的心中有一种期盼。话说呢，这一种的音乐呀，在过去啊，这个文艺复兴音乐时期呢，很多的音乐人，很多的音乐家，他们以教堂为舞台，争相的把创作，特别是那一些豪华复杂的乐曲创作呢，啊，搬到这一个教堂的舞台上面，或者说搬到教堂当中去，作为他们心中的一种舞台演绎，结果导致了喧宾夺主，搞不清楚到底是宗教的仪式还是音乐会。而且呢，歌词也是特别的复杂，很难明白其中的意思。当时的教廷针对这种情况，在各种的教会改革当中呢，就倡导教会音乐的简谱化。于是呢，无伴奏合唱形式呢，就孕育诞生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在新年的一个开始，佳音很想呢，收音机旁边的您和佳音一样， 我们无论是在过去2018年当中如何的走过每一步的路，而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也同样的继续的要去经历新的每一天。可能身边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可能身边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很想您能够和佳音，我们一起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带着一颗单纯质朴的心，我们轻轻的听，单纯的听，听上帝那赐给我们完全的属于他的声音，让这样的声音在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直接就进入你和我的心。
加上你看清
没有多少头发的我，罗文辉；
没有记性糊涂的我，刘佳音；
没有笑声绝对不行的我，小娟；
还有那边不说一句装酷的强哥。
在2018年的我们，
感冒不断，
限制不断，
混乱不断，还有洋相出不断。
我们就是无限飞行号不完美组合。
好假。嗯，
小娟快来。
在2019年，我们同心祝福您，
突破身体的限制，
冲出软弱的辖制，
坚立信仰的心智，
满有基督的福祉。
Happy New Year！ 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就好像手上的这杯水，有时满意，有时近半，有时甚至被倒空。如何从中明白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又如何在知足中常常喜乐？关键在于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待这杯中之水。我的半杯水，多发现硬化症的传道人生命见证。奉献的确据二，
大家好，上一次和大家分享到2001年的年头，我领受到神的呼召当传道人，但是考虑到经济负担，我没有立即回应神的呼召。然而神没有放弃我，在同年5月我发病了，在医院我再一次清晰地领受到神的呼召。神以他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应许赐福，给了我莫大的感动和信心，于是我就决定了回应神的呼召。因为当时我手上教授的学生正好有新课程第一届和旧课程最后一届的高考学生，他们都要在2012年面对高考，我希望能够陪伴他们完成这最后一个学年，才离职入读神学。那就是说，如无意外，我会在2012年9月放下教学工作，开始接受神学训练了。奉献的道路不是容易走的路，虽然神的呼召和应许很清晰又很肯定，我也下定决心，但是决定了就要落实行动，要面对很多现实生活的考虑，也不能一意孤行，不理家人的意见和需要。一个人蒙召，如果全家人都同心拥抱这个呼召，那就太好了，否则这路会走得很孤单。所以我随即想到的是要通过家人的关卡。我的爸爸妈妈已经退休了，我回应呼召放下工作，肯定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会加重哥哥姐姐的负担，他们要肩负更多爸爸妈妈的生活需要。另一个担心可以说是杞人忧天，但也很实在，就是我的身体状况，最好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生活和工作，不要搞太大的变动影响生活。如果有一天我的身体更衰残了，怎样服侍呢？想到这里，姐姐来医院探望我，我告诉她神对我的呼召，我的感动和回应，也告诉了她我的种种担心。她二话不说，只叫我不要担心，她也觉得神对我的呼召和应许好明确。 我至今还记得他给我的鼓励和支持。他说，你不要担心自己衰退到不能服侍，就算有一天你坐上轮椅，我也要推你出去服侍。姐姐的肯定让我很感动。到了今天，我确实走得很乏力，但是每当我和她一起外出服侍，她总是搀扶着我，分担我走路的重压，让我走得轻盈舒服。服侍的路常有姐姐体贴同行，她实在是天父给我的天使。出院以后，首要的是和爸爸妈妈分享神对我的呼召和我的决定，因为我的决定对他们来说是首当其冲，所以我也不太有信心能顺利说服他们。我一直祷告，鼓起勇气告诉爸爸，我一直都在思考全时间服侍神，也想过宣教，这是他知道的。我告诉他我领受到神的呼召当全职传道人，神呼召我也给我的应许。我对爸爸说，以色列人献祭都是把没有残疾最好的羔羊牛犊献上，盟主悦纳，我不要等到自己的身体衰残到走不动的时候才奉献自己，我希望把自己最好的奉献给神，全时间服侍他。爸爸听了轻声地说，如果我和你妈还没信主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答应的，但是现在我们都信主了，既然你对神的呼召有这样的领受和决定，那就照你所领受的去行吧。我为爸爸的回答感动又感恩。我们四兄弟姊妹当中，我最小，得到家里的栽培却是最多。我爸爸是一位老师，我也继承了他，当了老师。他一直为我的教学表现和学生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深得上司学生的欣赏和爱戴为荣。如今我竟然毅然决定放下教师这个被尊重而且待遇优厚的职业，我深信他会觉得惋惜又不舍，但他就是这样允许了我。除了是顺服神以外，更是因为他体贴我爱我，否则他是绝对没有可能答应的。他的立场也是妈妈的立场，一直以来妈妈就是一个温柔顺服以丈夫儿女为先的人。至此我放下了心头大石。奇妙的事情继续发生，我的家人之中除了大哥大嫂和二嫂，其他全都信主了。对于我放下教学工作，我没有特意安排一个场合向他们正式宣告，但是就在两天之内，家人好自然的全都知道了。记得他们知道的时候，未信主的大哥说，无论你做什么，哥哥都支持你。已信主的二哥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你这决定感到很安慰，很喜悦。两个未信主的嫂嫂都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啊。姐姐更不用说了，刚才我提到当我在医院第一时间告诉她的时候，她就鼓励我，甚至说好要和我一起服侍呢。现在我们真的是服侍上的好伙伴。那一天，当我的家人全都知道并支持我放下教学工作全时间服侍神的时候，我感到欢欣雀跃。今天回想他们的回应，我的心仍然感动。 我就有一些神学同学，不是所有的家人都同意他们放下本业读神学，全时间侍奉的。因此在侍奉的道路上难免会觉得孤单，而我却是全家支持，真的是一人蒙召，全家蒙召。至此，我对神的呼召更加肯定了。耶利米书一章五节说，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感谢天父，原来当我在母腹之中，他就已经晓得我，把我分别为圣，要做列国的先知，要服侍他，传扬他的救恩。即使我的身体患病软弱，他却早就这样认定我，要我做他的先知。他不但呼召我，更同时感动呼召我的家人。他赐我这么爱我、体贴我、顺服神的家人，让我在奉献的起步走得宽广，充满喜乐和盼望。家人的支持实在是我奉献之路宝贵的确据。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当我决定读神学以后，如何体验神更多更大的确据，在困难中经历神的恩典。
主耶稣，当我打开我的心，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你的手开启我双眼，我看见你的奇妙作为，惊喜生命蜕变的奇迹。主耶稣，你来掌管我，在每个时刻里我愿跟上你，一双手引导我脚步，我走在你美好之意里，惊讶你的恩典多么不可思议。我一生降临这地，惊叹教会就是那万有
Thank you.
感谢主可以兴起祝灵姑娘继续为她的事工在当中有份来参与，也盼望圣经旁边的您呢能够多为祝灵姑娘来祷告。来自耶利米书的这一节经文，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谢谢祝灵姑娘的分享，同时呢，佳音也很感动，因为这一节经文在十几年前，上帝也是透过这一节的经文带领佳音走入良友电台。到今天，我依然能够在收音机旁边和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深信主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他知道您的能力，盼望今天的歌声和分享也激励你的脚步，摒弃那些扰乱你仰望神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用一颗单纯的心来回应他。今天的两首歌曲，一首是多么幸福，一首是兴起为你，盼望这两首歌曲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透过短信来点播。在19年，祝福无线飞行号的家人读经依旧多，信心依旧满，节目依旧成为你的好朋友。新的一年，新的盼望，盼望你和主的关系依旧亲密幸福。无线飞行号在19年继续与您同飞行，拜拜。